因为你掌管一切，我们赞美你，因为一切都是从你那里而来。主，我们赞美你，在你的创造里面看见你的智慧的奇妙，看到能力的浩大，在你拯救里面，我们深深的经历到你的爱，你的怜悯，在我们上的所做的这一切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在我们身上看见的都是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一生这样的走过来到现在，充满了你同在，充满了神奇，充满了在我们上让我们惊讶的事。尤其当我们就回到你的面前，因着你的救赎，哦主啊，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何等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越相信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讨你的喜悦的，也只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有把握、满足、有喜乐的，我们的一生有确据的，就是来到面前，就是来赞美你，就是来感谢你。哦，一直到我们感谢赞美当中，我们就说阿们阿们阿们，因为这不是我们听来的，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去看来的，因为这些都在我们身上是从你那里经历而来的，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主啊，也是何等的荣耀。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继续的显明的同在。主，我们最渴慕的在你的同在当中就是听见你的声音，而我们最渴慕就是你的同在里面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你的荣耀。主，我们渴慕是说在与你的同在当中，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极大的鼓励，你的话语也将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哦主啊，谢谢你，谢你恩典临到了我们，谢你恩待了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敬拜。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这样子我们一口气先把这一章读完。那从一到七节分段是可以这样分的，一到七节是一段，然后从这个八节到第十四节是另外一段。从某个角度来讲，一到七节这段很明显是讲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权柄，或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讲啊，讲到权柄。那后面呢是八到十四节，这个好像没有这么的清楚或者直接，不过如果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样一个权柄底下我们应该怎么过一个生活，不是害怕的生活，不是心中反抗，就是说不愿意这个接受的，我们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这个。那常有人就说，你不满意这里，不满意这里，你就换个国家受就是了，你又不肯换一个国家。那这个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时候基督徒也矛盾，我们也是说我不也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啊，天国才是我们满意的，那我们也不愿意回家。我们还在这边耗啊耗的，不知道耗什么。 OK， 所以呢有时候呢在这种的矛盾的当中呢，所以保罗讲的到第一个，有时候讲的他有点抽象，有一点的悬，如果用这句话需要点思想，那这样跟语文有关呢，跟背景有关。但是当你明白之后，你真的要相信保罗所讲的不是讲一个所谓的 theory， 或是讲不是讲一个叫做 theology 一个神学，他要讲的是我们基督徒怎么过日子。所以我喜欢保罗写的东西呢，就因为他讲的非常具体，而且非常的实在啊。如果你明白以后，坦白说你真的得自由，你知道在这混乱的当中你不混乱，在这黑暗里面你还是知道光，因为你就是光，你也走在光中。所以有求神恩待我们啊。那前面段经文啊，真是啊，是我们值得很多的思想，就是我们对一个政府，对一个的所谓的 authority 啊，我们是怎么去面对的，他都对吗？当然都不对的，不是每样都对。那倒过来，那不对，你找了一个更对的吗？好像你换的政府换了好多次也没哪个叫最对。 OK， 这个国家政府不对，那要不要换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所谓的是绝对的，那只是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比较合乎你的需要，扣文扣，你觉得这边比较习惯，但是坦白说你的需要你的习惯就一定对吗？所以这些东西啊，是值得很多思想。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东西，就讲就是当你有个理想跟目标，那是很对的。或许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有个原则是很对的。但是有时候，如果你以那个为你最后的所谓的答案的话，那可能回过头来，第一个可能没有这样的答案，可能就是有答案，也不会是暂时的，不过只是一部分。你对了这个，就另外一个不见得对，所以你换了一个对的，这个又不太对，或者有其他不对的跑出来。所以再说，我们不是没有个目标，神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坦白说，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坦白说，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不然的话，到最后你还是要跟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这个最后一节十四节，我们起来读十三章。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OK， 我们就要读到这里。这样读完一遍，你就 很明显的发现了虽然从第八节到十四节好像跟前面讲这个时候跟这个所谓的权柄这个好像没有直接关系，不过 这段经文应告诉我们是说，如果我们尊重权柄的话，然后在这个权柄底下过一个好的日子，或是一个对的日子，那基本上我们不是带着害怕的心，乃是带着一个所谓的感恩心，因为权柄是要处理这些坏的事情。那倒过来，如果我们不活在坏的当中，我们活在对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害怕，反而倒过来，这个权柄是可以帮，就是说帮助了我们，或者保守了我们，因为这个权柄是用来去处罚、去处理那个坏的事情，这是基本上是这整个的这个经文的意思。不过坦白说，做起来真不容易。 做得准确，或是做的就是准确，可能你有一个看法，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这样的话，也不能够准确到程度成为一个绝对的准确。我意思是说，所以很多的政府或者这个律法，在这个国家可以行，在另外一个国家不可以行。在某些的国家，有人这样说，比较落后的国家，基本上这个所谓送红包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薪水很低，所以呢，送红包是他们的薪水一部分。像有人这样就说了，这个如果你刚刚那个听不懂的话，来听懂，可能你会听懂。在台湾大概不太感觉到，在国外的话，你上这个餐馆，你一定会等，就是说你会知道要给 tips。那你说他已经拿薪水，我们还要给 tips？ 这因为是他薪水一部分。那这个 tips 也跟他的 service 很有关系。如果他除了该做的啊，收盘碗啊、端菜啊等等，如果他走过来就，哎，先生，你们要喝水吗？哦，这个好吃吗？对，问，哦，你要什么吗？意思说他的服务很好，你的 tips 就给他多一点。在台湾还是有 tips， 不过已经放在 10% 的里面，有些餐馆了，那有些呢根本没有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说有个规矩，那 authority 是干什么？是帮，就是帮助人守住这些规矩，守的很好，不守的为什么不守？如果再不听要处罚。所以原来设了一套的规矩出来以后，或者律法律出来的时候， authority 的主要的意思是要守住这个规矩。那这个规矩又出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整个教会的特别这个所谓的特别成人呐、包括青年呢这个敬拜团，我们谈一谈。我们教会敬拜团很多，你说哪一个是最好？我想这很难讲。青年牧区喜欢的是那种敬拜，我们这边是喜欢另外一种敬拜，常成人。如果再早一辈的还喜欢另外一种敬拜，那到底你要喜欢哪一种？哪一种才是标准？所以你发现呢，原来外面这些东西，特别是在人离开了神以后，人不接受神的 government 的时候，因为等一下我要提到这个事情，神就兴起，或者神允许人有一种另外一个叫做 government 的方式， govern 的方式，这个叫做人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政府也好，管理也好，因为不然的话就会一片混乱。所以你说谁最好？没有，但是起码在所谓的用现在的话，我们要找一个叫做最大公约数，这大家都喜欢听的，起码大家 agree， 你同意我同意，很多还是不同意，不起码这同意，我们同意的就需要遵守这个，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是会一片混乱。 OK， 这段经文刚所读的13章的时候，其实一到七节讲到这个权柄的时候，又分成两段，一段的是一到四节，这是从这个 system 的角度来看，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是从良心的角度来看。神前面一到四节 set up 一个叫做权柄，一个 government， 从这个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然后从第五节开始，原来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有一套的法律，但是你还是用现在最喜欢讲的话叫，你还是可以钻法律的漏洞，是不是这样说？你可以守法，你还是有一套法律，这个地当然有法律，但是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私欲来解释那个法律，以至于那个用那个法律来满足你私欲的要求，或许扭曲那个法律，好叫你的私欲能够得以成全。希望这边我讲出来没有得罪任何弄法律的人。不过在美国呢，有时候想到行业里最被尊重的是谁，坦白说做律师是最后一名的，因为律师特别是为了他的所谓的客户，就是死的要讲成活的，错的要讲成对的，就是错也不要错的这么严重。 所以在美国说最不能够 trust 这个行业的里面的人是哪一个行业的人呢？是律师。 OK、我不是我再说啊，这是从职业的角度职场角度来看这事情。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牧师我长大要做律师。我说你不怕被人家归在那个行业吗？你这个人是不能够被信任，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不然他跟我说，牧师就因为那个行业这么糟糕，给人家带来这么坏的 reputation， 他说我要做一个对的律师。我真的要服他，我真的要为他祷告，我真的为他守望。其实政界也是一样，政治界也是一样，从一个角度，就如果是这么坏一个环境，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还是基督徒进去，当然你需要要神的呼召了，神才负你的责任。如果神呼召你，你要不要进去？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我们以前还碰到一个信徒，他是做警察的，后来他说他要改行。为什么要改行？他要读法律。为什么要读法？他因为他说我不要做警，我要做法官。因为我们警察抓的法官都把他放掉了。我们照着法律抓，这个错都给他抓，然后在法官面前呢，后来到最后发现那个人呢就被放掉了，然后下次又抓同一个人。我觉得他还蛮有志气的。我意思是说，世界一定要有一套 system， 不然的话我们会变混乱。不过从某个角度，你就靠这套 system 吗？不见得。因为这套 system 第一个是相对的，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地方不能够用，这个国家可以用，那个人还有就是同个法律在同个地方，你的 interpretation 甚至你的 application 怎么用这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讲法甚至做法，为的是满足之需。所以不仅是法律外面规范我们的行为，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们的良心是对吗？就像昨天我提到的是，整个的地这个国要复兴的时候，神要复兴他的国，或者神要复兴这个改变这个地前，他要改变神的儿女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态，甚至改变这个所谓的 John Stott 写本书啊，叫做以弗所教的神所给的一个叫 New Society， 这个新的社会叫做教会，他用这个名字，我想这个很好名字，叫大家听得懂。社会就这样了 No， 所以神说我要有个新的社会，这个是一同的不同的律法，而且这律法定在不仅是最高的律法，人家做人如果这样律法定在地上呢，每个人都钻漏洞，因为律法守不来的，神的标准随手来，但是神给这套律法的同时先给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我们是走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的里面，不是我们夸口，这是神的要求，的神要求的 reason is， 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的救赎临到了你我。 OK， 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三节第十三章，一到这个四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整个对 system 保罗给的一个建议。那讲到这时候又很大的困难，解经家认为保罗讲这话可能太绝对了一点，有些解，我不说每个解经家，甚至有人说保罗讲的太理想了一点，因为这时候不要忘记了，这时候是基督徒，是犹太人呐、啊，蛮多犹太人，那包括还有一些外邦基督徒。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的基督徒是在一个生活的环境，是在一个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不信耶稣的政权的底下，叫做罗马帝国。马上就问：这行得通吗？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守一个不是基督信仰的一个人或是一个制度吗？既然保罗讲这句话，那保罗你的信仰还有原则吗？你爱主真的忠心吗？你真是说是一个信靠神的造神旨意活人，那这套的东西成为你生活的规范，因为这是罗马政府，你说我们要这样做 行得通吗？今天很多时候这个问题，不要说保罗那个时候，回到今天，你一个基督徒怎么不做这个事情？你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甚至谈到最后，不是看法问题，是法律的问题。甚至当法律的时候，有人可以犯法，法律才不要管他，因为这个政府定这个不对的。我们应该去反这个，包括反这个律法，包括反这个政府。请问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如果不做的话，马上就问，那到底你要遵守神的，还是遵守这个不信的人？不相对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这样子守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基督徒所谓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的见证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看懂了，所以说你抓住初代的教会怎么面对，所以新约真是非常的重要，是教导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所谓的处在一个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环境的里面，甚至相反的环境里面，讲得更严重点，是一个敌对的环境里面，你怎么能够生存？坦白说，如果只是讲怎么生存，这太消极。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教信仰基本上没力量，乃至在众的环境当中，你不仅要知道怎么生存，这很多人我刚讲就好，因为牧师我们公司不是这个样子，那每年要什么这个每个月怎么样怎么样，初一十五要怎么样，我怎么生存？这是基本的问题了。其实那还是消极，积极问我怎么改变这个环境。不然的话，我们留在这里很辛苦哎，我们应该都到上面去了，然后这边又不能够改变，又不能够发挥功能，然后好像这边只要偷偷摸摸的过日子，这绝对不是主耶稣带来的国度，这绝对不是保罗在教导我们的整个新约他们的见证，包括使徒行传在内，我们有看到他们的作为，所以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单哎呀怎么做而已，是整个很深的思想。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在神学里面，有些人就专门去所谓思想，当然有思想多深，有多少人去思想我不晓得，但是确实有一群人就带出一个不同的神学思想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个叫神学叫做革命神学，我知道最先发起的是在南美洲，然后很多地方都用神，这个所谓的革命神是从基督徒开始，从这个就当然是基督教的神学，然后从这个角度带出一个的作为，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不信耶稣的政府要对上，他讲的我们就不要做，他吩咐的我们就不要做，我们要把他推翻，如果他再不听的话，我们要把他推翻。底下又问到了，这对吗？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政府不信神，保罗也这样说，作为罗马政府不是信神。这时候你要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基督徒还是被接受，被罗马政府接受，他认为这部犹太教的当中一个小的一个支派而已，或一个 set， 就一个 set， 就是一个族了，一个小有一群，只是这群的人呢叫做基督徒，他们还认为是犹太教，只是这群人出来一个人呢叫耶稣，带这群就跟犹太教相反，所以吵一吵去他们家里面的事情，对国家没影响，所以罗马政府允许他生存，还没有说所谓逼迫，后面就越来越逼迫了。后来到了一个暴君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臣仆已经不能够信任他，要暗杀他，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开始，基督徒就进到完全被逼迫的里面。他把所有的责任，他做一些坏事的原因啊，杀人啊、谋杀了等等啊、贪污了等等，都推给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到后面的时候，基督徒过日很难的。他们就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是野蛮的人，他们说喝血的、吃肉的，他用基督徒的话叫做我们的薄饼。这些人是暴民，因为他们说放火，因为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说火来用到这样，所以基督徒在那个后面是不能够生存的。你讲基督徒不是就是野蛮人，吃人的，吃肉吃血喝血，不然就是暴很暴力，因为到处放火的。 不，起码保罗在写的时候那还没有这么逼迫，但不管怎么样，所以解经要这样说，保罗写这段经文有点 prophecy， 将来会进到这么个危险的里面，那你要不要起来所谓的背叛，要不要起来所谓的反抗？不过读刚保罗所解一到七章，你发现保罗没有说你要起来去背叛了、啊，没有起来说要去什么的啊，冲到哪里去了？没有说哦，我们要把这个。那但是过去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形态跟现在又不太一样。过去形态是君王，所以呢，我们都读到这个公民啊什么的，我以神治这个什么这个君王制，现在是民主制啊什么的等等。那确实过去。是比较是这个君王，已经不要神来治理这个国家，用君王，所以呢，现在是用民主，所以当然又变成另外一个观念进来。既然是我选那个人，我当然可以罢免那个人。既然是我选，我们一定可以罢免。慢慢这个所谓的 authority 这个事情，慢慢这个观念越来越淡。既然这个的牧师是我们找来，我们也可以把他请他离开。既然这个执事是我们选的，我们下次又不选他。所以你突然发现教会失去了一个所谓的，不是没有这个机制，没有这个架构，没有这个，但失去了一个执行这个机制的一个 authority。所以有些的国家，但是所谓的这个军变，这是一种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罢免，像美国总统现在已经开始在想要不要罢免这个总统。最近大家都有听到这个说要罢免哪一个人的事情，好像票已经过了，通了差不多，像准备要投票。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政治学者写出来，这是可以做的，因为他是我们选，我们当然可以罢免。不过要想想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选你出来，我不喜欢就罢免你。那请问谁是有这个权柄管这个？只要我不高兴你啊，我就把他罢免掉了。还有另外一个，你要知道后面这个斗争下去不得，就是我跟他来一起来选，他选上后面我所做事情就是要怎么把他拱下来，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要跟他去唱反调，这是他写的，是一个政治的。是哪一个大学教授把他？所以选不上的以后的那几年的责任，他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怎么把他拱下来，把他这个再拉下来。一个叫拱上去，一个把他拉下来。一说不会有平安的，我们说不好吧？那不好的把他怎么让他下来？我们当时希望他不要再弄，不然越来越不好。不相对的，他说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以后选上去那个也开始没有权柄，他很担忧，用他的话，他就开始做讨好的工作，因为我怕你罢免我，因为你可以选上我，你也可以罢免我，那我怎么办？被你选上以后，我就讨你好，你要这个我就给你一个，他还可以执行公义吗？不过倒过来，还有那个没有选上的，他后面的唯一的这个用心要做的，不是这个社会的好不好？唯一要做怎么把他拉下来？专门找到好的也要批评他，不好的也要批评他，因为这样的，我完以后真的很多事，我心中同意他这样一讲，因为圣经本来就这样说。到底我们有没有个 system？ 没有的话一片混乱。到底有这个 system， 有没有是可以有权柄来执行、来维持这个 system？ 如果今人这么一个所谓民主的话。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接受他是来维持这个。 OK， 讲了半天我是讲第一节，单单讲这几个字叫做在上有权柄的，是两个事情，一个叫做在上，一个叫做有权柄。在上的就是他有这个职分，他是一个 governor， 他是一个州长，比如用这句话，他是一个州长，他是一个 governor， 这个字意思就 govern，Governor, government， 看你怎么用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话，就在上的这个叫州长。 但是这个州长有没有权柄？如果这个州长没有权柄的话，基本上这个州长没有用。这个 system 这个制度再好，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真被尊重可以执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演变到现在，你说民主没有，很多国家都要民主，到最后你会发现比以前更乱。我可以推你拱你上来，我绝对有能力跟你把你拉下来。刚我解释这么多，所以这个issue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二三民主不好是民主不好，不是这么简单。这从神的创造这个角度来讲，神权、君权、民权，如果从这个世界这个所谓发展讲，从圣经角度，这是走下坡，不是走上坡。哦，好哦，这个国家变成民主国家，严这么子。但是现在，以前如果是神权，甚至君权手，甚至以前呢，这个君王啊，不论你看哪一个君国家。欧洲那更是，他一定跟信仰是放在一起。那个君王如果他要做君，那个做救济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的祭司啊什么这种。啊，日本也是啊，你看看，还有一些国家也是啊，啊，泰国也是啊。所以这些的这个信仰是跟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君王他们还是认为，或者人民还是认为，他的权柄还是从神来的。只是不再直接听神的话，是直接听这个人。所以对这圈还有一个叫做权柄这个来源或是根据，或是他的后面这个 backup， 他的有个权柄，这个权柄叫做从神来。到民主的时候这个已经没有了。你有权柄是因为我推你，如果我推了你，你要对我好，我做事情我需要事情你要满足我，为我的好处，否则我就不再推你了。如果你做的事情更加跟我的利益是相反，我就要把你拉下来。你有一个 governor， 有个州长好了，但是这个州长很可能没有权柄。如果这个州长是被选出来，相对如果州长是皇帝派下来又不太一样，那这个皇帝也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不管他信的神是哪一个神，起码最早有这个观念。你就发现有制度是一件事情，有 system 是一个事情，但是谁去 handle 谁去处理的，包括教会在内，你做主任牧师又怎么样？不听你就不听你啊。包括执事说我请你来我也可以请你走啊。长老那更厉害的，我是长老啊，我在这边是永久的叫长老啊，长长老老啊，你们牧师来了几年就可以换个地方去做了，很难。所以你不仅需要那个人有个叫做在上，这个字就 govern， 就意思就是说他在上面，他会管理，他是管理底下人。这个字基本上就 over， 就你在上面管理底下，所以中文翻译蛮好 over。那底下有一群人，这群干什么？是被他管的，被他治理的，被他带领的，被他保守，被他看过等等等等。那这个人呢，既然有这么多的事情是他的责任，所以他一定有一样东西叫做权柄。 OK， 我讲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事情不是讲我们现在我在讨论跟大家讨论哪一个制度比较好。我要告诉各位是说权柄一定要从神来，这个权柄才会带出一个有效的架构，不然的话事情不会发生。 OK， 讲了这么多，我在后面这个讲讲我就可以停在。所以人人都当顺服。有解经家用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他保罗没有用 obey， 那叫服从，用顺服这个字，这个字叫 submission， 没有用 obey obedient， 用 o 是用 submit or submission。什么叫做顺服？特别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够服气，因为觉得保罗太大男人主义，怎么可以顺服？那因为我们不知道顺服这个字，圣经所用的是哪一个字？ 顺服这个字是几个字凑起来，按我所了解，中间的那个字叫做 order， 叫做次序。所以顺服主要的是讲次序，不是我是州长，你是我的底下的这个州里面一个民，所以呢我比你大 in a sense， 我比你聪明，比你怎么好，比你哦，比你有权，我比你天生就比你好，所以你是上等的。等到顺服的时候没有这个观念在里面，你比我是顺服，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次序的先后。在次序的先后当中，所以马上就发生有在这前面，有在后面，有坐的，有站的，那跟他的职分很有关系。他的先跟他的后，如果你去这个外面去旅行，团体的旅行，你需要一个导游，你不能够说我们是出钱的，导游什么你在后面。坦白说，如果你是一个团呢，导游永远站在后面，你就没得游可以导了。他比你厉害吗？不见得，他甚至是你出钱雇他的，他导游。不然你怎么？哎，导游，你带我们走啊！导游到哪边吃饭呢？我们这边都不熟啊。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在这个导游跟你我的关系上面，次序就很明显，他是导游，我们是跟着他，所以他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如果我们跟的对的话，如果这个导游有对的话，我们该吃饭的时候就有地方吃饭，对不对？该休息就有地方，就晃了一天你就知道怎么回旅馆睡睡觉，每样事情 in order。 所以导游他一天起来的时候，他要跟司机跟哪个地方餐馆都要联络好，哎，什么建中我要跟他们讲怎么样，他执行一个叫做导游的制度，一个 system。 他这个 system不仅是他带着你跑，他跟旅行社，或是跟这个交通游览车，跟这个吃饭的等等都有联络的，跟你要参观的地方有联络的，不是进头之后40个人每个人都排队买票，那买到什么时候？他早就面来了，来个团的，他那个卖票的那个人就把一叠的40张票就给他了。所以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的。神所在这个系统当中，因为这个环境、这种的文化、这种的民主，所以有一套他的所谓的规矩，有一套的律法，但是需要有人来执行，来 reinforce 这套的规矩。这个叫做在上，这个在上的他就有权柄处理这些事情。当他处理的好的时候，每样事情都会进到 order 的里面。 OK， 讲了这么一大堆，你需要对在上主去执政的有这么一个观念，纵然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你需要有个圣经所讲的，这是一个在这个人人相处这个次序里面神所立的一个次序。所以用了这句话，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那最后这句话补上的时候，是从有人叫有简单讲，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因为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有次序。第一个，看他创造的时间叫做有第一天、第二天，而且创造的时候每一天创造的都不一样。如果你花点时间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的创造是因为有第一天才会有第二天。他不是随便今天跑出来干预，哦，天气好就怎么弄这个，哦，今天不好就弄，没有，他每天出来创都有他的创造的目标，然后这一天创造完以后，他不需要第二天再创造的时候再回到第一天去改变一下第一天创造有不足的地方没有，有不对的地方没有，因为没有第一天不会有第二天。你去分析一下，他创造有这个东西有这个是有次序的，没有水怎么会有鱼呢？没有太阳你怎么会有所谓的一切的生物呢？一样的都来的。所以神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次序的神。在这次序当中有两个，一个他是第一位，因为他是源头，所以次序你不把它放在首位，你整个人生 become a mess， 成为一片混乱。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你要回到主面前，甚至我们对信徒都说你要回到主，千万不要自己 民族主义，你说神啊，你做你的神，某个时候我需要找你，否则我自己管我自己生活，我想高兴做什么，这叫民主政治。到这个时候，你不把神放在首位，我不把神的秩序成为我的秩序，你我一定会活在一个混乱的里面，一定会。所以呢，我们是照着，因为神是有秩序的神，不仅他是从这个创造角啊，没有他，我没有我们，所以 everything 是 start from him， 所以他是有秩序。然后他创造每样事情是有秩序的，我们这个人出来也是有秩序。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不是这时候神把我放在这里，我的秩序，如果不是你这个时代生的，我们还不会碰面的，对不对？就因为这个秩序啊。那底下就问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这群要碰在一起，甚至还在台湾，还在灵粮堂碰在一起？那 purpose 是什么？这时候才去问目的是什么？不是从人的开始，我活着目的，我要这个，要这个，所以我定的秩序才是秩序。现在我们完全相反，神定的秩序才是叫秩序。为什么？因为神定的秩序当中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活着不是走自己，完成我的要求，我的旨意，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纵然讲到圣经三位一体，他们有秩序的，保罗说的，他们三位有秩序，包括主耶稣怎么所谓的 submit 在父神的手中，没有秩序变混乱。三位一体哦，试看看，他们是同性，就是同神性是一样的，他们的能力是一样，他们只是三位是不一样，就是，但他们的所谓的都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很难了解这个事情。想想看，如果三位一体的神没有秩序的话，是一片混乱。牧师，你是讲太抽象，你可不可以一个时候同一两秒钟一起讲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如果你人的话，我相信你就是神。这是三位一体，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如果你要讲清楚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你还是需要一个次序，对不对？不然我怎么听得懂你讲什么？我要说在这里，当你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叫做所谓的 public， 是公众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的对于权柄的 reaction 是什么？他讲的我不喜欢，他做的对我没有好处。坦白说，很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他逼迫你。但是这句话保罗说了，对基督徒说了，对犹太人的基督徒说了，也对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说了。这个话不是对当时，对保罗以后的这信徒说，甚至这话留到今天，我要向你对我们说，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起伏高低，第一个，你的反应是说，不是因为对你的好处还是坏处，你一定要问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在这混乱，那神啊，你的旨意是这样，这个环境跟你的旨意很相反的。底下你就要问了，神啊，你的作为是什么？不是说神啊，你怎么改变外面？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第一个，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个，你要我做什么？第三个，这边所带出来的话，这边所说的，我相信神掌权。所以有人说呢，十三章是在解释九十十一三章 ，OK， 这有点弄得有点乱，因为那边讲到神掌权。不可否认，你看到一些不对事情，你会气愤；看到一些不对事，你会忧伤；看到一些事情跟神的心意是相反的，你会觉得很灰心，甚至很悲哀，甚至会造成丧胆、放弃。你会，我也会。但是你回到整个事情的发生，你要从地上到天上。你要从现在这个的人掌权这个环境回到神掌权这个环境，突然你发现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种你会发现性，虽然在暴风中，我是在神的保守里面，我还是可以走前面路。虽然这个起了风浪，我还是可以走在水面上，因为我知道神同在，因为我知道神掌权。我这阵子啊，其实这些年，我常当时特别在台湾，这是另外一个。其实，在美国我们碰到，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这个旧金山去游行？有政治的，特别华人那时候出一些事情，有政治，也有这个所谓的堕，这个所谓的社会要堕胎的，当然还有同性的，很多的issue我们在讨论。到底你表达你的意见叫示威叫游行，是代表你自己呢？甚至从某角度是代表你的信仰。如果是代表你的信仰的时候，你要问另外一句：是代表你信仰的神呢，还是代表你信仰的习惯？如果是代表信仰，是代表神，那底下你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呢，神要怎么做？那不知道啊。我就说呢，圣经是这样的说。所以那时候我在带教会的时候，哦，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解决，不是两三句话就解决。有些人看法跟你不一样就不一样，反对你就反，甚至说，哦，牧师，你这个基督，我们做基督徒怎么一点这个用这话叫做一个胆量都没有，用 guts 都没有？我们这个基督徒神都不喜欢这种事情，我们还不去反抗？那如果用这句话，我要说神对目前台湾这个环境还有很多不喜欢的事情。我一说，那偶像这么多，你要不要去跑到每个偶像面前去做一些事情，砍砍砍？那你为什么不做呢？我不是在那边要去批评、要论断，这不是我 judgment。但是我第一个需要那了解的，整个的 system 不是你来改变，整个 system 是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意，表达你的不正确，这个你都要表达，这一定要做的。但是祷告是神要改变。因为权柄是在神的手中。 OK， 今天我想跟大家先谈到这里，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一谈。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常常有时候我们天国跟地国两个分不开，我们搞不清楚。很多时候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解经家，很多时候很多人要用 In the name of Jesus， 他用基督教用基督的名字去做一些所谓的反抗圣父的事。In the name of Jesus， 他 exactly 用这句话，我们就开始来，让我们一起来反抗我们的政府吧。In the name of Jesus， 或是用着 for Christ's sake， for Christ's sake， for Christ's sake， 我们来反抗我们的政府吧。他说这是跟圣经是相反，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不代表我们没有声音呢，不代表说我们做基督徒好坏就让他去。那到底我们怎么去表达？那是我们需要去思想。 OK， 我们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这个抵挡神的世代或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出来，能够站立得稳，而且活着带出一个影响力。意思说神可以用我们来影响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我们的血气甚至我们的观念，是神的权柄透过我们这个在权柄底下的人，在神的权柄在神的秩序底下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件神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我们不要做一件事走在神的前面，以至于神可以透我们把这个权柄给那些走在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律法底下的人。求主来恩待，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真是在各方面都能够宣教啦，这个各方面这个社区的环境，我真相信，比如我们做一些社区的，神喜欢。我们这个 KC 馆一开，孩子一大堆，听说有些人从永和跑来的，我以为只是做社区就好。当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万华，不知道有没有提过那个青年文创的时候，这个共创的时候，弄的时候，照我所知道，上个月我们老人家单老人家进出的一个月下1000人呢，1000多，现在我们都是赶快要我们要调动。 要人家怎么去关心这些老人家，怎么帮助这些老人家。最近我们以为没有什么老人家来，没想到最多是老人家，怎么帮助他们，让他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怎么帮助他，怎么牧养他们。那甚至我们需要在这年轻的当中，或还有能力的这些老人家，希望兴起他们的领袖，好叫他们能够带领他们。那这有的弄，让神的国降临。就像这昨天我讲了一天的道，以色列在问复兴，以色列在这时候嘛，我们也在问复兴台湾在这时候嘛。主耶稣说照父的权柄，这个日子谁也不知道，先不要管这事，管这什么事情啊，先我的国要先建立起来，宣教要起来，建立我的国度，那个自然会然更好。那个事情就是神说我是事情，那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里我们有时候不是不要关心这个社会事情，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也不要说哦，牧师不关心这个社会事情，当然关心，不过知道有个秩序，我关心神的事，神会关心我们的事，一定会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也为这样的啊，神在帐篷上的带领，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感谢你在上面的工作，主啊，带领我向前，继续引领这个事，引领我们的教会向前，好叫我们在做你要我们做的，做我们该做的，做能够满足你心的。主啊，带领我进到心的当中。哦，主、啊，我仰望你，我等候你。哦，主、啊，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能力，做成你要做的。哦，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是你保守我们在这混乱时代能够存活下来，是你保守我们，引领我们在这混乱时代我们继续可以往前走，是因为你的同在给我们在这混乱时代能够成为盐，成为光，来为你来做见证。但主啊，也帮助我们，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的步骤上面，每一个的脚步上面，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照着神你的次序来走，是照着神你的信来走，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是唯一能够掌权的人。哦，这一个这些权柄都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只有你是掌权。也因为教会在你的走进的次序，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你的权柄发生在教会的当中，你的权柄的带领发生在教会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忙乱一阵子，反而把我们自己的步调都弄乱了，反而把我们的眼光都弄乱了。主啊，我们再次回过来，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因为权柄是从你那里而来，哪一个人有权柄，他的权柄也是从你那里而来。你给他权柄是要维持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有的律法，应该有的制度。哦，主啊，所以我们说，主，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在这个次序当中，哦，我们来做一个守次序的人，我们愿意走一个尊重权柄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手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做手是荣耀了你的名，你就必定会掌管这个环境，甚至你用你的大能来改变这个环境。哦，不论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当中，我们这个城市，我们的国家，也用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哦，不论在我们的职场，不论我们在家庭，主啊，都让我们把这个次序建立起来，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在次序当，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就有他的权柄，就有他的能力，他该做完的，他该所做的事情，而且把他该做的能够靠着你给我们的权柄能力，能够做得完全，做得美好。哦，主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图画，就在整个的你的次序面，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应该有的功能，我们就看见神你的计划在我们的拯救所计划是何等的完全，是何等的全然的美善。赞美你，让我们进到你的心当中，让我们进到你的国度的里面。我保守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